第二天清晨，安妮特早早就醒来了，百叶窗关着，屋子里比较黑暗，她躺在床上猜想现在几点了。朦胧中，她看到一丝光芒从百叶窗的缝隙中照了进来，把地板上的一小块地方照亮了。安妮特想，已经是早晨了，我要打开百叶窗看看美丽的蓝天。他从床上跳起来，把百叶窗一下子推上去，光线照了进来，窗外峡谷仍然笼罩在黑暗的阴影中，但从对面山沟里升起的太阳已经把光芒送到他们的小屋这里了。阳光给刚才还黑暗的小屋带来了清晨特有的甜美和凉爽。关于阴影和黑暗的事情，安妮特心想，奶奶说得很对，除非阳光照射进来，否则没有其他方法能除去黑暗和阴影。当光线进来时，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留住黑暗。对吕西安的仇恨就像黑暗一样，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像黑暗，而让耶稣进来就是打开了心灵的百叶窗。想到这里，安妮特觉得十分的开心，她回到床上舒服地躺下来，继续想着这些事情，一直到起床的时间。安妮特穿好衣服，还有一点一瘸一拐地进了厨房，奶奶已经在煮咖啡了。她说，奶奶，今天上午我想去见校长。奶奶问，你的脚怎么样了？她说，我坐雪橇去。奶奶又问，那你怎么回来呢？安妮特说，我不知道，可能拐着腿跳着回来吧。但是奶奶，不管怎么样，我今天都必须早一点去见校长，我等不及了。爸爸问，你们在说什么呢？他正站在门口除掉靴子上的雪。他说，安妮特要见校长，可以和我一起下山，我正要往山下的火车上送奶酪，可以在校长家门口把你放下，从车站回来的时候再去接你。安妮特一下精神来了，她不能再等了，如果要她再等一天，她知道自己还会产生那种可怕的恐惧感。安妮特和父亲一起坐着骡车上路了，奶酪在她的身后颠簸着，挪亚方舟的动物被认真地裹在手帕里。他现在并不觉得很快乐，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对校长说，万一校长对他特别生气该怎么办呢？这是很有可能的。爸爸突然问，你去见校长做什么呢？是不是没有新的功课可以学了？他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不是，是我有一些事情想告诉他。爸爸，这是个秘密。他把手伸到爸爸握着缰绳的手中，这个很有智慧的好人笑了笑，什么都没有问。他是个大忙人，从早到晚努力工作，好让自己的小农场能挣钱抚养孩子。他并不经常和孩子们认真交流，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奶奶，但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表情变化，通过倾听他们日常的谈话，他其实能知道他们的想法。在牛圈或森林里操劳的时候，他也常常会想起孩子们，常为他们祷告。爸爸知道女儿最近遇到了很多事情，她曾经很痛苦，但现在已经找到了内心的平安，知道她现在很快乐，爸爸觉得很满足，也就什么都不问了。他们静静地坐在骡车上，缓慢平稳地走着，校长家的白色房子渐渐进入了眼帘。白房子在夏天看起来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污点，但是在冬天，房子四周都是纯净的白雪，看起来有点灰蒙蒙的。爸爸说，去吧，我大约半小时之后回来接你。骡车继续摇摇晃晃往前走了，安妮特走上台阶，心跳得很快。 在门口站了很长的时间，一直不敢敲门。如果不是管家从窗户里看见了他，赶来给他打开门，他可能会一直站到回家的时候。管家喊道：“安妮特！”接着校长也出来了。校长和蔼地说：“快进来，快进来。”他把安妮特带到以前他考试的那个房间里。校长是个好老师，在假期里非常想念他的学生们，他非常高兴学生们跑来看他。安妮特直接走到桌子跟前，解开手帕，把挪亚方舟里的小动物一字排开。他大声地说：“这是吕西安雕刻的，他是不是刻得很好呢？”校长拿起来兴致勃勃地仔细看，他回答说：“这些小动物是雕刻得很好，对于他这个年龄的男孩来说，应该算雕刻得格外出色。他能雕刻得这么好，应该很快就能够自己挣钱了。我知道他本来报名参加手工比赛，但是最后好像他又改变主意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安妮特勇敢地回答说：“都是我的错，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他雕刻了一匹小马，但因为我对他使达尼受伤这件事情一直很生气，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把小马摔碎了。但是现在我非常后悔，想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得奖的机会。”校长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安妮特的脸涨得红红的，不敢抬起眼睛。过了一会儿，校长说：“可是我这里没有奖品了，奖品一共只有两个，一个给了皮埃尔，另一个给了你。”安妮特说：“那么吕西安应该得到皮埃尔那个奖品，他们都是男生组的，吕西安的雕刻要比皮埃尔好多了。”校长回答说：“不行，不能这样，我们不能这么做，毕竟皮埃尔赢得很公平，我们不能剥夺他的奖品。如果你真的希望吕西安得到一个奖品的话，就把你的给他吧，因为你犯了错误，他才没能获奖，不是吗？”安妮特说：“是的。”他静静地坐着，想了三分钟。他的奖品是一本漂亮的书，里面是瑞士所有山脉的图片。他现在被柔软的纸仔细包裹起来，躺在他的抽屉里。这可是安妮特最珍贵的宝贝啊！他当然能够直接拒绝校长的建议，并且他知道校长不会强迫他那样做。但他又想起奶奶讲过的完全的爱，主耶稣和他完全的爱现在正住在他心里，主耶稣不会喜欢他抓住什么东西不放的。安妮特终于说：“好吧。”校长说：“好。”他的眼睛里透出为安妮特而高兴的神色，他知道在刚才这三分钟里，安妮特打了一个大胜仗。校长说：“开学的时候你把你的奖品带给我，我会当众把奖品交给吕西安，那时大家都能看到他的雕刻作品。”安妮特说：“那太好了。”他胆小地抬起头来，想看看校长是不是觉得他很坏，但是校长只是低头看着他微笑着。安妮特离开的时候，心里清楚地知道老校长和从前一样喜欢自己。他坐着空空的骡车，在雪地里一路颠簸着回了家。安妮特爬上阳台，站在那里，达尼抱着三只小猫咪也跑过来站在他身边。在他的身后，奶奶正在做饭。在他的面前，太阳光已经照到了峡谷底部。安妮特望着山谷中闪闪发光的屋顶和银色的河流，握着达尼温暖的小手，闻到身后飘来的饭香味，心里想：今天清晨的时候，峡谷还被笼罩在黑暗和阴影中，而现在它已经完全被阳光充满照亮了。他知道自己的心灵就像这山谷一样，主耶稣进来了， 并用慈爱、光芒和勇气充满照亮了他的心灵。吕锡安脚步轻松地沿台阶往山上走去，阿尼特走在他的身边。以前他们放学后从来没有一起走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吕锡安来说，这一天从早晨起就非常的快乐。校长突然宣布，他在寒假期间看到了一件非常优秀的木雕作品，因此要再颁发一份奖品。出乎大家的意料，校长把吕锡安叫到前面去领奖。安妮特一直以为校长会在颁奖之前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诉大家，紧张得几乎昏过去。所有的孩子们都围在一起观赏那些小小的木雕动物，满脸雀斑的皮埃尔发出的赞叹声比谁都还大，开心地说自己太幸运了，如果这些木雕的小动物一开始就交上来，他根本没机会获奖了。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同。接着当他们去看吕锡安得到的奖品，马上都惊讶地说，哎呀，这本书和安妮特的奖品一模一样。安妮特心里忐忑不安，他觉得吕锡安会说这就是安妮特的那一本。但是吕锡安只是简单地回应说，是吗？然后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冲着安妮特眨了眨眼睛。放学以后，当他们走到其他孩子都看不见的地方，吕锡安把书递给安妮特，他说，得奖的感觉真好，但是我不想要这一本书。安妮特，我真的不需要，这是你的书，我不想从你那里把这本书拿走。安妮特摇了摇头说，不，你应该留着它，校长也这么说了，它现在是你的书了。吕锡安说，那这样吧，这本书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我们可以分享，这个月放在我家，下个月放在你家，我们这样轮流换怎么样？安妮特一下子高兴起来，她太喜欢这本书了。她回答说，好啊，以后每个月第一天的早晨我们就交换。后来这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传统，每个月第一天的早晨5点钟，安妮特或者吕锡安会郑重其事地抱着那本书送到临近的木屋中放在桌子上。这个传统持续了很多年，这是个非常好的传统，因为每次他们交换书的时候都在心里默默地提醒自己，真正的快乐来自于饶恕、分享和彼此帮助。吕锡安说，我们坐在这堆木头上一起来看吧。他们把木头上的雪扫掉，坐在一起翻阅着这本书。这是吕锡安第一次翻开这本书，他非常喜欢山脉，常常研究旅游指南之类的书籍。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着爬山的最佳途径，他热切地说，要攀登马特洪峰，这是最好的一条路。他用手指沿着山路上下比划着说，我首先要从这条路往上爬。他们坐了很久，正午的骄阳晒在他们身上，四面的白色雪峰映衬着粉蓝色的天空，书中的图片太美丽了，他们都忘记了午饭的时间。一直到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他们身边很近的地方响起，安妮特，奶奶同意我下山来接你，午饭早就做好了，我也已经吃过了。原来是达尼，他把身体重重地压在拐杖上，满脸通红，一副非常吃力的样子。安妮特从木头堆上跳了起来，内疚地大声说，达尼，你不能沿着山路往下走这么远的，你可能会走不回去的，我们现在马上回家。他们缓慢地沿着山路往上走，达尼真的累坏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拄着拐杖走这么远。下来的时候，他总觉得也许再拐一个弯就能看到姐姐了，就一直往下走。后来吕锡安把他抱起来，安妮特替他拿着拐杖一起往家走去。安妮特抱着达尼一直送到他家门口，一路上他和安妮特谁都没有说话，心中都逐渐升起了一种悲哀。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不论他们如何弥补过去的错误，达尼也不能正常地走路了，什么都不能让他再次拥有一条健康的腿。安妮特抱着达尼上台阶的时候，他呻吟着说，我的腿很疼，安妮特把我放到床上去吧。安妮特直接把达尼抱到床上，又把所有的猫咪都抱过来陪着他，然后才坐下来吃已经冷了的午饭。爸爸已经回去工作了，奶奶因为他回来晚数落了几句之后去了厨房，正站在桌子旁边，从一碗碗牛奶上把厚厚的奶油刮下来。过了没多久，安妮特也进了厨房来一起帮忙。奶奶突然问安妮特，怎么啦？你看起来不太开心。安妮特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接着她开口说，奶奶，从我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中以来，他帮助我喜欢吕锡安，拿走我不好的想法。刚一开始的时候什么事儿也没有，但是现在我看到达尼的腿疼得这么厉害，想到他过去那么健壮，从前那些不好的想法又都回来了。奶奶说，没错，我相信是会这样的。在生活中每一天，丑陋、自私和愤怒的想法都会来敲你的门，想重新挤进来。不要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把他们推出去，要用主耶稣的爱来面对他们。尽量去思想主耶稣的爱，每天都阅读圣经，你的心中若是能够充满了他的爱，那些不好的想法就不会有藏身之地了。安妮特问道，在圣经中哪一处专门讲到他的爱呢？奶奶回答说，整本圣经都是。这几天我们晚上一直在读马可福音，是不是呢？这一卷书的每一页都写满了耶稣对门徒的爱，对仇敌的爱，对所有贫苦人的爱，和对小孩子的爱。你仔细去读耶稣的故事，认真想想他是怎么爱别人的。要记住，当你邀请耶稣时，流淌到你心中的就是这样的爱。安妮特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好的，但他在心里打定主意，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读一段耶稣如何爱别人的故事。